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三朵姐妹花，人人运气佳。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 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曝光辽宁省朝阳市女子看守所的恶行及相关恶报；安徽省六安市政法委书记高斌遭恶报被调查；曝光辽宁省鞍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勇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女子看守所是非法关押凌源市、北票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左县及龙城区、双塔区等地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遭警察及在押人员殴打、体罚、虐待。2015年11月，朝阳县法轮功学员李国俊女士因依法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当局绑架。冬天，看守所不给李国俊棉衣棉被，他穿着单薄的半袖衫，室内还要开窗通风。在恶劣的环境下，李国俊流血不止，且没有卫生用品。后来，李国俊被法院非法判刑11年，被看守所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最终在监狱被迫害致死。2016年10月，朝阳县法轮功学员宋守云因拒绝被报告辞，长期被罚盘坐，导致脚踝溃烂，长时间被罚站军姿，经常被包夹犯人毒打，有时被打得口鼻喷血，整个冬天不给被褥，不给棉衣，长期洗冷水澡，被扒光衣服、开窗、浇凉水等折磨。2017年9月后，宋守云两次脑出血，一度处于重度昏迷状态。朝阳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职人员遭恶报的很多。曾任朝阳市看守所所长、建平县公安局长、朝阳市政法委副书记的丛志宏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坠楼身亡。曾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原朝阳市公安局局长李超被当局调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号大陆消息，安徽省六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高斌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高斌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高斌现年60岁，曾任舒城县常务副县长、霍邱县委副书记、六安市裕安区委书记。2016年9月至2021年10月，高斌任安徽省六安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指挥当地公检法司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高斌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法轮功学员叶光平被送入监狱迫害。一年后，叶光平在监狱被迫害致死。2015年，叶光平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安徽省宿州市第三监狱遭受迫害。在即将还有一年多时间就结束冤狱的时候，叶光平被迫害离世。叶光平的遗体后背全部呈现紫色状态。监狱方以相关规定为由，禁止家属拍照录音，也不准许家属翻看对叶光平在医院抢救期间的病历，更不准带走。高斌作为当地政法委主管官员，对叶光平被迫害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斌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勇任职期间，与鞍山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成员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血腥迫害政策，采取卑鄙的手段绑架鞍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现将他的恶行曝光如下。李勇现年48岁，2012年2月他从普通警察一路高升，爬到了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是综治办主任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的罪恶之旅。2015年，鞍山市有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因向全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实名举报了江泽民的罪行，因此遭到鞍山市政法委与610非法组织的疯狂报复。该机构操控各派出所、街道，曾以查户口为名先摸清法轮功学员的住址，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人员在统一行动，绑架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2016年6月，辽宁省公安系统人员统一行动，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按名单蹲坑绑架法轮功学员。当天，鞍山市至少有17人被绑架。李勇作为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直接指挥了这场绑架事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李勇任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办主任的8年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98人次，其中14名法轮功学员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或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民众表示法轮大法有安定人心与社会的力量；美国费城节日大游行，民众称赞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4号，台湾云林县法轮功学员在云林布袋戏馆及周边环境举办游行、法轮功功法表演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正法之路图片展等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民众赞赏，有法轮功这股安定社会的力量，社会一定会更祥和、更有希望。游行活动从云林县布袋戏馆出发，由警察开道，天国乐团气势如虹，震撼出场，奏音响起，很多民众感受法轮大法游行能量。云林县湖尾镇魅力商圈理事长黄汉伟特地参加此次活动，他说，法轮功是一个提升品德的修炼团体，他所追求的就是真善人的境界，发自内心爱世界，爱周边的人。我对这些法轮大法的朋友印象都非常好，他们会先做好自己再推广别人，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这个社会如果多一些像他们这样的人，为提升社会道德无偿付出，社会一定会更祥和，更有希望。附近日式料理店老板何先生来到活动现场， 听到腰鼓队喜庆的音乐，他表示这个音乐相当有能量，让人心情愉悦，身心舒畅。专程从云林县土库镇赶来的张先生表示，他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情况，很为法轮大法抱不平。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大陆蒙受不白之冤，许多百姓因江泽民的谎言而误解法轮大法，现在江鬼死了，大快人心，善恶有报是天理，他终于死了，遭报了。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3号晚，美国费城的市中心举行了庆祝圣诞节、中国新年、犹太人的光明节、非裔美国人的宽扎节等多个传统节日的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前来参加，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当晚的游行全程长 1.4 英里，游行队伍中有充气大卡通、节日花车、军乐队、圣诞老人等。鼓乐震天，人声鼎沸。虽然游行开始不久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游行队伍依然井然有序，热情不减。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来自纽约的大卫·巴顿表示，每次游行都能够看到法轮功队伍，我对这支丰富多彩的队伍印象很深刻，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文化，我很喜欢。费城的米歇尔·纳菲格女士表示，他非常喜欢天国乐团的音乐，并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他说，真的，这是非常正面的能量，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乐团，非常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68,000。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
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告密是人类最卑劣的行为之一，告密者往往都是心理阴暗，灵魂扭曲，靠着出卖他人以邀一己之功，或者靠着坑害别人以图一己私利。古往今来，告密者的下场通常是凄凄惨惨。秦朝的商鞅把告密法律化，最后自己正式被人告密后被车裂而死。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虽然曾一度是告密的受益者，可最后还是毁于告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告密弥然成风，上至中共的机关，下至百姓的街头巷尾，上至政治，下至商业，涵盖各个行业、各类群体。当中共需要时，告密者被中共宣称为是爱国者；当中共不需要时，告密者就会变成品德败坏的小人，从而杀无赦。1970年2月的一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方忠谋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家庭讨论。方忠谋说要为刘少奇翻案，还质疑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的像。方忠谋的丈夫张月生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下文字后，癫狂的张月生拿着这所谓罪证向军代表揭发了妻子的所谓反革命行径。他们16岁的儿子张宏斌也写了一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母亲。两个月后的一天，在当地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中共枪决。多年后，张宏斌回忆起那段母亲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往事，噩梦连连，痛悔不已，恨自己畜生不如。他说，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到了晚年，张宏斌说，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很多像张宏斌一样的告密者，在被中共欺骗和利用之后，后来在恐惧和自责中生不如死。 经过中共篡政70多年来的统治，告密的行为在大陆已经生活化，人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而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好处和利益，甚至热衷于告密，并乐此不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要达到所谓的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启动了中共一条线机制，从中央到居委会，凡是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都有奖。于是铺天盖地的监视网笼罩着法轮功学员，从起居到买菜，从吃饭到路上搭话，从朋友聚会到参加活动等等，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被监视中，被告密中。随之而来的是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告密者拿着用法轮功学员生命和一家人的平安换来的奖金，会安心吗？2007年8月，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胡汉娇女士在回龙镇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密，之后被非法劳教3年。2021年3月，胡汉娇不顾疫情传染性强的危险，走街穿巷告诉世人避疫的良方，再次被告密，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4年。13天后，胡汉娇被迫害致死，可中共对外谎称胡汉娇是病死在医院的。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类似胡汉娇被告密后被迫害惨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着。真心希望那些告密者停止告密犯罪行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要知道，法轮功学员给予人们的是至高至诚的宝贵真相，而告密者却恩将仇报，告发恩人，那么这些告密者注定会背上自己的枷锁，在恐惧与自责中度日如年。希望有缘人都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切勿告发善良的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告密者的下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 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阎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阎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阎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砖头、石头、木棒都是他的武器。从小打架的他，无论父母怎么打骂，他不哭、不躲、不认错。这样的人居然得法修炼了，他又将经历什么而脱胎换骨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是1969年出生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常常打架，虽然我又瘦又小，又是个女孩，但我打架从不怯场，也从不手软，更从来没有输过。因为什么砖头、石头、木棒能用得上的都是我的武器，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骂人更是张口就来。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我从来不哭不躲不求饶，更不认错，直到父母打累了住手为止。上了初中，我打架打得更凶了，经常是我一个人打一群人，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他们走后，父母自然又是对我一顿痛打。但我不是一个只懂得逞凶斗狠的人，我喜欢看书，《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什么书我都看，因为我从小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人为什么要死呢？人死了去哪里了？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能继续升学，在家待着。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1993年，我25岁了，还没成家。多次相亲，我都看不上对方。母亲气得骂我，说我挑剔。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别骂了，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不管是瘸子瞎子，是个男的就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复员兵，他1米8左右的个头，因为没啥文化， 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家里又穷，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男方的母亲也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也不同意。尽管如此，三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我才知道，原来丈夫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婆婆家只有两间平房，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我们就住到了丈夫的大哥家。结婚后，丈夫天天都出去赌钱。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婚后第二天就被他骗去输掉了。丈夫赢钱的时候就买一些吃的，输了就空手而归。婚后不久我怀孕了，但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因为丈夫不喜欢吃水果，他就不买水果。丈夫在家也不和我多说话，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我话说不到三句他就烦了，说我磨叽。丈夫有时在外面过夜，回来不允许我问，家里啥事他都不管，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我在家里过得咋样他不闻不问。而我的婆婆呢，她在外人眼里啊是个满脸微笑，谁家有事都帮忙，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婆婆一见到我，她的笑脸就凝固了。我去婆婆家时，要是家中有外人，婆婆会笑呵呵地和我说两句话，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孝顺呀，听话呀。可是在我丈夫面前，婆婆总是说我不好，导致丈夫时常跟我吵架。我因此怨恨婆婆，就不去婆婆家了。我娘家与婆家相距60公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我婆婆老说我不听话，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后来，索性我也破罐子破摔，真的啥也不干。最后丈夫跟我商量决定，好聚好散，孩子出生后就离婚，生男孩留给他，生女孩我带走。所以在这个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婆家，我被压抑的快疯了。就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1995年，女儿满1周岁时，我和丈夫决定隔天就去办离婚。第二天早上，邻居因为胸闷后背疼喘气费劲，让丈夫带她去结合医院拍片查查。丈夫的舅舅当时在结合病院上班，拍片不用花钱，所以他俩都做了检查。结果，邻居没病，丈夫却被查出得了结核病。丈夫从医院回来就耷拉脑袋了。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让丈夫先治病，病好以后再离婚。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药刺激肝和肾，所以必须吃好的，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买好吃的呀？于是我决定出去工作。我打算让婆婆在我上班时帮忙带孩子，可婆婆坚决不干。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以外的娘家，这样我变成只能在过年和放假的时候才能看女儿。因此我对天天打麻将却不愿意帮我的婆婆心里这个恨呐。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很辛苦。为了省钱，我不坐公车，丈夫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那几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下雨时披着雨披身上都是湿透的，又冷又饿，冬天地面上结冰，骑车容易摔倒，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中午吃饭我只是凑合，买5毛钱的咸菜，1元钱的花卷。那时我经常吃花卷，因为花卷里有油，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每个月我给自己留100元吃饭，给丈夫500元，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这让我丈夫很感动。我在商场卖货，骂人是常事，根本憋不住，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 1997年的一天早上，我擦完鞋柜上的鞋，看到对面服务员正在看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就向他借。没想到他说，这书你看不了。我问，为啥？他说，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这是修佛的书，你能看得进去吗？我说，我家三代人都信佛，借给我看看。可他说啥也不借给我。第二天早上，我擦完鞋，洗完手，就跳到他的柜台里去抢那本书。我告诉他，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他赶紧说，给你看，给你看，你好好看看，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对你不好。我说，拿来吧，我不骂。我一看，书名是法轮功，书的页数不多，再加上早上没有客人来，一上午我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他，告诉他，这书太好了，我也想练法轮功。他说，你天天骂人怎么练啊？我说，改呀，我一定改。从那天起，我连续9天晚上下班后都去他家，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影，学会了5套功法，还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通过读书看录影，我明白了，德是个好东西，修炼长功全靠它。在服务行业工作时，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刚修炼不久，有一天早上，我才擦完鞋，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我急忙热情地招呼，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卖得顺利，一天都会顺利。结果这个顾客把我家男鞋10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忙活了半天他没买，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他走后，别的服务员在我身边添油加醋地说，一瞅这个人呐，就不像真心买鞋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他就是来折腾你的。这时他们都在等着看我怎么大骂这个顾客呢。可是我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我居然没有生气，赶快收拾整理着乱糟糟的一摊。在以前别说骂了，弄不好我还会动手呢，但这次其他服务员所期待的一场好戏竟然没有上演。那时我常常想，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说变就变了，坚决不骂人不打架了，整个人焕然一新，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开始修炼后，我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对谁都得好。大法师父还讲了，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我开始关心理解丈夫，我的丈夫也变了，在家开始干活了，每天不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甚至自己洗衣服、擦地、买菜、做饭等，啥活都干。而且没多久，丈夫的病也彻底好了，还当上了村里的电工。而我的婆婆虽然对我依旧，但我也不计较了，我不生气，还会给她买水果，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慢慢的，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我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你婆婆说你练了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人孝顺了，还能挣钱了。我丈夫也经常对他的战友说，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老婆学法轮功吧，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婆婆也常常对别人说，这世上的人呐，要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没有坏人了，还要那些远景干嘛，都没有用了。但是修炼要修心性，也有不容易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丈夫正在吃饭，不知怎么回事，丈夫突然抬手就打了我2个嘴巴子。我莫名其妙， 当下就哭着跑了出去。我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我越想，心里越难受。但我记得法轮功这书里说，修炼人要忍。我心想，这修炼也太难了，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怎么办呢？回去我也打他两下子，出出气。不行啊，师父说，练功人不能打人。我既然还想修，那就忍了吧。于是我咬咬牙，对自己说，忍住，一定得修到底。我擦擦眼泪，又回屋去收拾桌子。事后丈夫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我心想，这不是跟大法师父书里举过的例子一样吗？原来是大法师父考验我，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提高心性，改变自己呢。有一天，丈夫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和老人同住，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与公公婆婆归伙后，家里的花销大部分都是我们出的。自那儿以后，丈夫的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二哥开车拉脚，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但他来吃饭从来不买任何东西，不花一分钱，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今天菜不好吃了，咸了，淡了，酱油多了，菜的颜色差劲儿，饭太软了，汤太淡了，这菜切得不好看，吃起来不入味儿。婆婆问二哥为啥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婆婆向二哥要养老费，一个月30元，他不给。婆婆有两亩菜地，早先曾打算给我们盖个房子，种点菜过日子，但是二哥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婆婆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他。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等到政府或开发商占地拆迁时能得到很多补偿，但是因为二哥手里没有钱，便公开对别人说，谁到他地里盖房，等到占地以后，补偿的钱一家一半。可是没有人搭理二哥，丈夫看二哥太没面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那块地盖了个大棚、车库还有房子。二哥二嫂当时都说，占地补偿的钱我们两家一家一半。可是后来占地时，二哥二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补偿的钱拿到手就搬家走了。我们原本盘算着拿到补偿款换个楼房，再给孩子买个车，把剩下的钱一存，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吃喝不愁，还不用打工了，多好。二哥二嫂不守承诺走了，我和丈夫都气得不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得放下这个利益之心。我劝丈夫，不是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但是，其实那些天我的心也是翻江倒海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放下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利益。我发自内心的不在意了。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您听了我的经历一定很惊讶我的变化吧。别说您，我自己都时常感叹大法的神奇。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能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竟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为什么法轮大法有这样的威力，能改变人，您不妨亲自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一探究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分享三朵姐妹花，人人运气佳。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五岁的小朋友健康活泼，谁能想到这孩子是个早产儿，出生后差点没了命。是孩子的妈妈诚心诚意地念诵九字真言，一家人才走过劫难。请听孩子的姥姥讲述的一家人的故事。我是1999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今年78岁。练功以前，我身上的病可多了，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头痛、长期便秘、痔疮、肛裂、脱肛等等。练了法轮功之后，长期折磨我的病痛全都消失了，26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我这种巨大的变化，三个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和敬仰在心里扎下了根。他们特别支持我修炼大法，还总想为大法做点什么。我把孩子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大女儿结婚比较晚，怀孕后预产期是在2017年8月中旬。到了5月份的时候，突然胎象异常，大量流血。去医院检查，情况严重，有流产的可能。医生说，争取保胎到28周，不然的话就是流产了。女儿开始每天心里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胎第9天，正好是第28周那一天，孩子提前出生了，体重只有 1.29 千克，被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打了一针只有1毫升的药水，花了7000块钱，说是维护心肺健全的。孩子在监护室待了60天，这期间经历了不少磨难。孩子的爸爸被临时召去医院紧急输血，下过病危通知，也有通知感染扩散很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星期五的通知，说是孩子各方面感染严重，生命指标全都下降，不要去医院给孩子送奶了。周末这两天，女儿女婿两个人在煎熬中等待医院的消息。午夜12点，女儿跪在床上不停地念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救孩子。到了星期一，女儿去医院被告知孩子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稳定，2个月后孩子出院回家。今年5月份，�孩子满5周岁，看着健康活泼的小宝宝，全家人感慨万千，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我的小女儿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几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都11点多钟了，小女儿打电话来，让我马上给师父上香。她说，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拐弯处，突然冲出来一辆货车，迎面撞过来，接着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睁开眼睛，周围站满了人，司机惊恐地站在一边，
看见女儿醒过来，急忙要送她去医院。小女儿动了动，觉得没有什么大碍，只是胳膊腿有擦皮伤，就告诉司机，不用去医院，我去家旁边的卫生所处理一下就行。可是目击者当时看到车与人相撞的过程，全都认为这人完了。看着女儿离开现场的背影，人们都在谈论这女孩命真大。小女儿心里清楚，这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一命，她的手提包里常年都装着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再说说二女儿，他们两口子都对大法虔诚敬重，在他们家楼道里看到被扔在地上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光盘，都捡回家擦干净再转给我。2014年秋天，他们准备带着3岁半的孩子去香港玩，出门的前一天晚上孩子高烧，采取药物降温、物理降温都不见好。机票是第二天早晨7点钟，不去吧机票就废了，去吧孩子体温一直没低于39度。这个时候女儿想起了九字真言，就反复地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会儿，孩子安静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5点起来，孩子体温正常，一家人行程照常。二女儿以前有胆囊炎，一次犯病疼得死去活来，去医院检查后说是必须做手术。在回家做手术准备的过程中，二女儿就长时间的念九字真言，当天就不疼了，痊愈至今也没做过手术。前些日子晚上8点，二女儿准备上楼休息，不知怎么的，她突然想到地下室的冰柜拿一块牛肉，下去一看地上有点水，用手机照明看到冰柜后面墙上往下淌水。二女儿打电话找到物业值班人员过来看看，说地热某接头破裂，这要是淌一宿，整个地下室就淹了，成游泳池了。事情过后，女儿说，真是奇了怪了，我当时为什么非得去冰柜拿牛肉呢？其实并不需要，这是大法师父点化我免得受损失，因为地下室存放了粮油等许多东西。现在我的二女婿也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 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